位好，欢迎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欧亚峰会前夕，国际大赦谴责僵尸独裁迫害无辜。奇闻杂志身心灵盛会，法轮功学员展台出众。法轮功学员与新泽西州华人共庆新州中国日。卫星插播，台湾称中国指控过于牵强。法轮功学员修桥补路被逮捕，本周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美联社报道，欧亚峰会前夕，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督促欧盟领导人采取强硬措施，制止中国僵尸独裁集团对少数民族和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迫害。文章报道，国际大赦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酷刑和虐待仍然非常普遍并且系统化。国际大赦国际欧盟处领导人说，因为中国的状况正在恶化，事实上欧盟在这个持续的对话中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从中国所有发生的事件判断，这是一出卓有成效的独角戏，一个自助式的演习，欧盟被愚弄了一番。国际大赦督促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给中国施加真正的压力。曾任香港最后一任总督、欧盟外交大使的彭定康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承认，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提到，仍然有可怕的人权虐待。9月28日，奇闻杂志在密西根州的梅孔社区学院体育中心成功地举办了第35届身心灵盛会，法轮功的展台引人注目，请看来自密西根的报道。
这是美中地区最大的此类盛会，也是全美最大的身心健康展览会之一。主办单位奇闻杂志工作人员介绍说，展会的目的是为那些寻求更好生活质量的人提供各种选择。逛展会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不同阶层，有的来寻求改善生活的方式，有的来寻找解决生活中烦恼的办法，有的来寻求治病的办法，有的来寻找精神寄托。在这繁忙的商业社会中，有更多的人们在探求身体和灵魂是一体还是分开的，如何通过身心的改善来提高生活质量。在250多个琳琅满目的参展单位中，简洁宁静的法轮大法展台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了众多观众，他们纷纷索要资料，提出有关练功和身心修炼的问题。
通常上那个情绪的烦恼啊，主要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矛盾，还有呢就生活中那个压力。那么你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如果真正在内在找到那个心灵的平静，那对人非常有帮助。如果你能找到这个心结，把它解开，比如说你是一种善的心，一种宽容的心，一种忍让的心，那么你那个你知道的做这个原则去做呢，那么外形上就是通过锻炼也能更快地得到提高，就身体也会变得更好。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当局独裁者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他们对此表示不解与愤慨，并表示要帮助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争取人权。
9月22日星期日，新州华人在自由公园举办了2002年新州中国日，这是新泽西州最大的年度华人聚会活动，今年大约有5000-6000华人参加。法轮功的展位受到更多华人的关注，摊位经常被挤得满满的。孩子们被一朵朵美丽的莲花所吸引，拉着他们的家长来到展位。一些孩子要学着做莲花，有的家长也颇有兴致地跟着一起去。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女儿来到展位前，特意买了一本《转法轮》，并告诉她的女儿也练法轮功。一对来自台湾的老夫妇问哪里可以学功，老先生说，有那么多的人练，一定有其中的道理，我反对镇压，我要先练练功。学们的唐装表演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节目主持人向观众们介绍到，唐朝是我们华人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最昌盛的朝代，法轮功学员通过对真善忍的修炼，把大唐的文化展现给我们。中国大陆官方24日宣称，新诺一号卫星最近被插播，中共并指称信号来源是台北，是台湾的法轮功所为。针对中共的指控，台湾电信总局电波管理处处长林清池25日指出，中共谴责从台湾干扰中国电视转播的说法过于离奇。 林清池说，台湾电信总局调查了从中国认为干扰信号来源地的山区，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庄硕汉25日也表示，根据电信总局调查，到目前为止未发现有从台湾发出盖台信号的迹象。庄硕汉强调，中华民国尊重信仰自由，如果法轮功没有牵涉不法，政府不会干预。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熙表示，他不知道台湾任何法轮功成员与此事有关，但是学会非常感谢这位人士的行为，而且这与大陆当局残酷打压法轮功的行为相比较，干扰卫星信号算不上是什么违法行为。
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市议会9月20日通过决议，褒奖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圣路易市议会第162号决议说，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的修炼方法，倡导先他后我，使修炼者心灵升华，在中国却被禁止和镇压。决议说，市议会支持法轮功的言论自由，并嘉奖法轮功学员为此所树立的榜样，及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社区的贡献。提出该决议的 Reed 议员和 Maury 先生分别讲话。法轮功学员代表接受了褒奖，并感谢圣路易市议会的支持。会后 Reed 议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他敬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他说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放光明记者密苏里州圣路易市报道。
湖北武穴市梅川镇李云二村方圆几十里都知道一件奇怪的事情，修桥补路犯法。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2月，百户村庄后面有一条小公路通向柳界国道，因为连续下雨，陡坡的公路经不起雨水连续冲刷，行人车辆无法通行。本村庄有一个学法轮大法的人，因为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被关进监狱。他刚从监狱回来不久，就组织本村群众义务修路，最后来了5个法轮功学员义务修路，修补了整整一天，第二天行人路过都畅通无阻。事隔3天，镇上派出所来了5个警察闯到村庄，把带头修路的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理由是带头组织法轮功，拘留15天，罚款1000元。这一消息传到本村庄，人们开始骂声不绝，修路怎么犯法了？后来在一位有正义感的队长的帮助下，这位法轮功学员才被保了回来。本周又获知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谢能阳，男，51岁，贵州法轮功学员，贵州机务段火车司机，于2000年6月被单位非法停薪停职，在贵阳警察的长期迫害下心力交瘁，于2002年2月4日夜晚去世。王淑琴，女，63岁，黑龙江省大庆市卧里屯法轮功学员，一生简朴，是个慈眉善目的令人尊敬的老人。在江泽民集团的邪恶镇压中，多次被非法拘捕关押，在各种酷刑折磨威逼利用下始终坚持信仰，于2001年秋被无条件释放后，他时刻不忘向世人讲清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又于2002年1月15日与老伴双双被捕，于9月21日被大庆看守所残酷迫害致死。刘文平，女，40多岁，辽宁法轮功学员，辽河油田供水公司职工。刘文平被盘锦市劳动教育院警察易秀燕等歹徒残酷迫害至精神失常，被送回家后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跳楼身亡。赵月珍，女，48岁，山东胶州市胶西镇赵家村店法轮功学员。赵月珍在610恐怖分子及警察的摧残和恐吓中，于2002年6月12日晚6点含晕死去。 邵元征生前曾被劫持在张家屯洗脑班，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其丈夫被非法关押，儿子被迫流离失所。薛玉珍，女，50多岁，四川省邛崃市法郎公学员。9月16日晚，四川省邛崃市公安局出动100多名警察非法大肆抓捕，强行绑架法郎公学员及其家属，并肆意抄家。警察到薛玉珍家抓捕她，薛玉珍的丈夫王树清只说了一句你们不能乱来，就被警察毒打并被一同抓走。9月18日13点30分，薛玉珍被毒打致死。王树清被毒打后高血压发作，现在在邛崃三医院抢救。陈旭南，64岁，天津法郎公学员，于2002年8月15日在天津北辰区双口劳教所被活活打死，现具体情况不详。本周有321人突破大陆网络封锁，在明慧网上严正声明，在强化洗脑及残酷迫害下所做出的一切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继续修炼法轮功。感谢您收看方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